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14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师父新经文在明慧网发表，飞天通知，世界法轮大法日，贺卡贺斯简报，62国与地区大法弟子同庆法轮大法日，中国30省大法弟子同庆世界法轮大法日，修炼原地，世界法轮大法日明慧网征文选灯。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师父新经文至印度法会于2023年5月13日在明慧网发表。
飞天通知，飞天艺术学院舞蹈班招生通知，飞天艺术学院舞蹈班招生，从即日起开始报名，大法弟子及大法弟子的亲属优先，将能成为大法弟子者也可以。招生要求：一、男生年龄13岁以下，身高1米74以上，男生年龄15岁以下，身高1米76以上；二、女生年龄13岁以下，身高1米64以上，女生年龄15岁以下，身高1米67以上；三、男女生腿长要求超过上身长12公分以上；四、腿的软度要求竖叉180度，横叉180度。报名资料要求：一、报名者需提供一般简历、专业经历、个人及家庭修炼经历。一般简历需包括报名者姓名、中英文，英文名字需与证件名字相符。性别、籍贯、国籍、生日、身高、体重、身体健康情况、家庭住址、电子信箱、联系电话。二、报名者需提供父母身高、籍贯及修炼情况。三、报名者近照。照片要求：一个月之内的近照，应包括全身立正姿势的正面、侧面、背面照，以及下叉和下腰的照片，并应穿紧身衣服或体操服。摄影者应采取蹲姿，以求准确反映身体条件。四、全套报名材料一次性寄全的，方可作为正式报名材料进入审核程序。五、初选未通过者，未按要求提供报名材料、材料不全或不属实，以及不属于本通知招生范围的，恕不回复。六、报名者可先通过网络报名，初选通过者我们会和您联系。由纽约飞天艺术学院安排面试。海外报名电子信箱admission@feitianacademy.org， 电子信箱的拼写是 admission@feitianacademy.org。 海外报名联系电话：1-845-741-3914，大陆报名电子信箱飞天 @minghui.org， 也就是飞天的拼音 at 明慧的拼音 .org。 飞天艺术学院2023年5月15日。
飞天艺术学院音乐班及飞天大学音乐系招生通知。飞天艺术学院音乐班及飞天大学音乐系招生从即日起开始报名。招生要求：一、招生对象音乐学生、大法弟子及大法弟子亲属优先，将能成为大法弟子者也可以；二、 年龄13岁以上，条件特别好的12岁也可以报名。三、音乐班专业要求至少达到音乐学院学前水平。四、音乐系专业要求至少达到音乐大学学前水平。五、招生项目，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大提琴、长笛、竖琴、单簧管、双簧管、巴松管、小号、圆号、长号、低音长号。附注：今年琵琶二胡名额已满。报名材料要求：六、报名者需提供一般简历、专业简历、个人及家庭修炼经历。一般简历需包括报名者姓名，姓名需与证件名字相符。性别、生日、籍贯、国籍、身高、身体健康状况、家庭住址、电子信箱、联系电话。七、个人近照，一个月之内的全身正面照片。八、录像要求，报名材料中必须包括近期演奏录像或录像链接，录像截止日期是在5月31日。九、全套报名材料一次性寄全的方可作为正式报名材料进入审核程序。十、初选未通过者未按要求提供报名材料，材料不全或不属实，以及不属于本通知招生范围的恕不回复。十一、初选通过者我们会和您联系，由纽约飞天艺术学院和飞天大学安排面试。十二、联系方式，海外报名电子信箱admission@feitianacademy.org， 联系电话 1-845-741-3914， 大陆报名电子信箱飞天的汉语拼音 @明慧的汉语拼音.org。 飞天艺术学院及飞天大学，2023年5月15日。
接下来请听世界法轮大法日贺卡赫斯简报。截止到2023年5月12日，明慧网收到逾19000份来自中国大陆各行各业和海外部分法轮功学员及家属的贺卡贺词。恭祝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及师尊李洪志先生华诞。今年的贺卡贺词已于5月10日起陆续发表，预计会持续到14至15日。记者注意到，自2006年起，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不约而同地开始大量向明慧网发送节日贺卡贺词，对李洪志大师表示节日的问候，恭贺世界法轮大法日。这项活动得到海外各国大法弟子的响应，并于2017年至2019年这三年达到高峰。据编辑部资料，在每年的四个节日中，中国新年和世界法轮大法日的问候量更为突出，约比中秋节和西历新年高 30% 左右。另悉2023年的明慧网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至5月10日截止，收到应征稿件8600篇以上，这些稿件均真实地记述了当前这个人神同在特殊时期的第一手事迹，在一个又一个鲜活的故事中，反映现代人如何走在神的路上，从迷茫到明智，从无望到希望，从自私到为他，从病痛、烦恼、业力满身的普通人，逐步升华为高境界的生命。明慧网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将于5月16日开始发表，并将持续到5月底6月初。欢迎读者朋友与更多人分享，同庆世界法轮大法日，分享真善忍的美好。
62国与地区大法弟子同庆法轮大法日。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62个国家的大法弟子在明慧网发表贺卡贺词，同庆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暨李洪志大师华诞。5月10号至15号在明慧网发表贺卡贺词的部分学员分别来自以下国家：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法国、瑞士、丹麦、奥地利、爱尔兰、苏格兰、瑞典、芬兰、挪威、荷兰、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希腊、日本、台湾、韩国、越南、印度、泰国、马来西亚、 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蒙古国、澳门、香港、澳大利亚、新西兰、乌克兰、塞浦路斯、伊朗、保加利亚、克里米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塞尔维亚、南美洲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西、立陶宛、东帝汶、摩尔多瓦、俄罗斯、白俄罗斯、克罗地亚、波黑、加纳、尼日利亚、肯尼亚、坦桑尼亚、南非、黑山、玻利维亚、以色列、阿联酋、阿富汗等国家和地区。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三十省大法弟子同庆世界法轮大法日，中国大陆三十省自治区直辖市大法弟子，各民族、各行业、各年龄段的大法弟子与海外各国大法弟子一起同庆同贺世界法轮大法日，这个给全宇宙众生带来希望的神圣的日子。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大法，不要随意发放师父的经文，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2日。近日有同修反馈，五一长假那些日子，内蒙古某景区内人山人海，地上有很多写有师父经文的传单，任人踩踏。看到这个现象的是一名刚刚读完一遍转法轮准备走入修炼的新学员。这个景区在他们家乡附近，他看到被扔弃的传单遍地都是，有个卖破烂的在忙乎着捡着，说是要拿去卖破烂。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很痛，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建议大陆同修慎重思考，发放师父经文不能只顾自己的心情而不重救人效果，也不能只顾个人的主观意愿，更不能认为自己想做的就一定是对的，否则不但没达到救人效果，自己还造业，还把世人往下推了呢。自从师父的经文发表后，同修们一致认识到救人的紧迫，都想抓紧时间救人，有的同修好像也动了人心，好像正法马上要结束了，不做的话要被落下。有的地区是没有差别的大面积发放写有经文的传单，这个做法是否可取，望相关同修再静静思考，讲清真相后再面对面发放的效果最好，或者口头传达大法师父向全人类讲法一事，如果想看看就送给他，不想看就不勉强。有的地区多人被绑架，有的地区大面积被骚扰，是不是与当地同修的心态有关呢？任何一个人心都会招来阻力的，现在最需要面对面讲真相，发放资料也好，讲真相也好，要杜绝轰轰烈烈党文化的那套做法，不要在人心的带动下做些不太理智的事，这都是以往的教训，让我们理智的稳定的做好该做的，默默的坚持不懈的用心去做，效果会更好。有的地区因为轰轰烈烈大面积发放资料，已经有多人被绑架关押，有的在被骚扰中，让我们清醒理智些，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和损失。如果我们的心态纯正，邪恶是不敢靠近的。建议同修们人人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讲一个是一个。有的同修因为怕心，资料不敢发，面对面更不敢讲，宝贵的时间在被荒废着，身边的同修都互相鼓励提醒，在最后的这段时间，如何把握好救人的机缘，如何珍惜师父的无量慈悲，别给自己留遗憾， 别让人心、怕心等阻碍了回归的路。个人认识如有不妥，请同修们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一丝一念上归正自己》，作者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2日。我是1994年开始修炼的老大法弟子，修炼前我被病魔缠身，被折磨得难以料理家务、照顾孩子，经常卧床不起，是一个老病号，吃药打针是家常便饭。最使我难受的是心脏病和胃病，一吃点生冷东西就疼痛难忍，苦不堪言。当时我难受的时候就有轻生的念头。修炼大法后，所有的毛病不翼而飞了，我知道是师父帮弟子承受了。我沐浴在师父的佛恩浩荡里，幸福无比。近两年来，我时不时地感到胸闷、胸痛，头冒冷汗，心里不舒服，隔三差五地就出现这种症状。一开始，我想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也不当回事，也没往别处想。可是最近，偶然听到常人朋友说谁谁胸闷胸痛头冒冷汗，去检查，医生说心脏周围有堵塞，医院给心脏做了搭桥手术。因为我自己也反复出现这种症状，就想到是不是我也有堵塞的地方。这个念头出来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更没有去否定，还想我都这么多年了，要是检查的话，常人或许会说都堵成这样了，要是一般人早就不行了，你看人家练功人没事儿。所以就这样硬撑着，虽然嘴里不说，但心里却不是滋味。直到近两天学法，师父的一句法不停地在我脑中出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一上来就要百脉全开。对啊，既然师父告诉百脉全开，我为什么还想会堵塞呢？这不是常人的想法吗？这不就是把自己降到常人层次了吗？把自己的症状和常人的堵塞与心脏搭桥对号入座了吗？对号入座就是求病了，他就来了。即使嘴里不承认是病，但这个念头打过来没及时清除，它就会一次次出现，身体也越来越类似常人那种病的症状。因为自己常人的念头在，即使自己对法再坚定，再怎样发正念，干扰也难以清除。静下心来向内找，首先是堵塞这一念没放下，执着堵塞这一漏洞，被旧势力抓到迫害的借口。我悟到，在关键时刻，我们的一丝一念很重要，你认为是什么，可能就是什么。当旧势力用病业假象迫害时，你认为是假象，就是假象；你认为是病，它可能就是真正的磨难。如果在关键时刻，我们那一念非常纯正，符合大法，什么奇迹都会发生。造成病业迫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认识到这次病业迫害完全是自己在人心带动下那人的一念所造成的，这一念已经给旧势力留下迫害的借口。修炼是非常严肃的，另外空间的邪恶无时不在虎视眈眈地看着大法弟子，就连一丝一念也不放过。师父让我们出现什么事情时，首先向内找，对照师父的法，我找到了这个不正的念头，他一来，我就及时发正念清除他，解体他。我是大法弟子，常人的症状怎么能让我对号入座呢？我坚决不要， 因为师父管的是大法弟子，不是常人。只有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才能走过磨难。通过我不停的发正念，清理这个堵塞的念头和执着心后，一切症状荡然无存。感谢师父的浩荡洪恩。其实具体的事是针对具体的人出现的，是因为有这样的心，才会出现去这个心的这样的事。如果我们满脑子装的都是法，又怎么会有时间想身体状态的表现呢？个人觉得，正念否定并清除旧势力的干扰与迫害很重要。如果我们正念很强，又能在法上归正自己的思维，又有什么能挡住我们在修炼的路上勇猛精进呢？此时此刻，我对法理有了更深的体悟，在消业的同时，心性提高上来了，功也长上来了。走在回家路上的我，离家更近了。以上是所在层次所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改变自己真的很重要》，节选，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1日。我于1997年得法，回想这么多年的修炼历程，真是惭愧无比。一路走来是跌跌撞撞，要是再刨去自己浪费的光阴和不持修的时间，自己的实修时间就少得可怜。原因在于对大法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把大法当人生的精神寄托，人心繁重，自我强烈，被名利情所牵绊。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我在修炼中最重要的体悟，那就是改变自己真的很重要。我大哥是80年代的大学生，同一年我姐又考上了当地的中专，家中双喜临门，消息很快在周边传开，不少人到家里来祝贺，周围的邻居那个羡慕啊，对着母亲说，老嫂子你好有福气啊，一考考上俩。那一年我觉得父亲的腰板挺得很直，而对于我那就不是差一节的问题了，气老师混社会，从小打仗惹事的，很让家里人头疼。大哥对我的评价就是性格决定成败，意思就是我的性格注定了将来是个失败的人。我根本不介意大哥怎么说我，我原本就是一个天马行空，性格不羁，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的人。我认准的是八头牛也拉不回，不撞几次南墙就好像此生没有来过一样。我在家里是老小，除了吃喝玩乐啥事不管，我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不喜欢受人管制约束，挣点钱也都大吃大喝了，也没存钱意识，什么传统的家庭观念啊我是没有的，以至于漂泊久了玩累了才想起来是不是该有个家了。成家的那一年我33岁，成家的钱都是大哥出的。大姐和外甥女刚从东北回来的时候，还没找到房子就先和我住在一起，他经常说我，你把这个家就当旅馆了啊。因为我一个月在家也吃不到10次饭，那时我在单位管办公室和职工餐厅，整天应酬不断，大事陪领导，领导要没安排，单位同事或客户要是发出邀请，那我是有约必接，逢场必到，经常是半夜三更喝得醉醺醺的才回家，进屋倒头便睡，有时喝醉了吐在家里，卫生都是大姐给打扫，我却醉而不知。第二天跟没事人一样，又开始重复着前一天的生活，真是让人看在眼里，气在心上。一，结缘得法不识法，下士般修炼。1997年得法后，我过的第一关
也是最难的一个关，可能很多人想不到，竟然是戒烟。有人说一修炼我就把烟戒了，有人说我过了没多久就戒了。轮到我这个从七岁就会抽烟，卷过庄稼果树叶子，烟龄三十多年的人来说，简直是难上加难。上班后一天一两包烟对我来说是常态，拐拐弯到三包也是不足为奇。那时身边的朋友都知道我有烟瘾，一个说你要戒了烟我天天管你吃饭，一个说你要戒了烟我就戒了饭。虽然是玩笑话，但从侧面也能看出他们知道我烟瘾挺大的，对我想戒烟更是没信心的。直到我把烟彻底戒了，他们也不兑现自己说的话了，但他们看到了我的决心，更看到了大法的力量能改变人。当时准备戒烟的时候孩子还小，就觉得很对不起媳妇和闺女，家里房子小，我们一家三口挤在一个大床上，尤其是到了后半夜，我喉咙里经常发出嘶嘶的声音，扰得我成宿的睡不着，也影响他们娘俩睡觉。没办法，只好让媳妇把窗户打开个小口，让我呼吸点新鲜空气，嗓子里不再有声音了才能睡得着。夏天还好，可一到了冬天啊，开开窗屋里就进寒气，媳妇孩子跟着我这样没少受了罪。我也知道不能再抽烟了，却一时戒不了。有时烟瘾上来点着一根，抽着不是那味儿就掐了，再点燃一根还不是滋味又掐了，心里还想着这烟是不是假的啊，怎么不是原来的味儿啊。那时就是意识不到是师父在管我不让抽了，索性就把剩下的烟拧成了麻花扔了。可烟瘾上来了，又下楼买了一盒，就这样戒戒抽抽的折腾了好多次，用了几年的功夫才把烟戒了。得法的初期，一次意外的台风事件把我的办公室主任给免了，心里那个气呀！我一心一意的扑在工作上，冬天搞庆典挂条幅，冻得我手指肚裂口都能露出白骨茶来，你们却这样对待我。于是整天喝酒散心，单位的事一概不问。正好那时有个同学约我去外地，我就答应了，一气之下写了封辞职信就离开单位了。临走时我带上了背包里唯一的一本书转法轮。那时没悟到这件事，一个是让我放下对名利的追求，二是不用陷在整日的应酬上，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学法。二，钻研技术路，修出为他心。大概2004年我在外地所居住的地方要改造，只好先到外面租房子住。同修 L 也是我的同学，因学习广告设计来到我所在的城市，并住在我这里。看着我整天醉醺醺的回家，他是愁在眼里急在心头，多次劝我走回修炼均无结果。当时很少有人懂技术，需要揭露迫害的真相资料量也大，同修 L 每个月家里人只给他些许的生活费，那点钱他连基本的生活都保证不了，手头上根本没有什么钱。那时我工资很高，经过商量花了将近5000块钱买了一台台式电脑，又安装了宽带，这样既能让他用这台电脑学技术，顺便也能干点事，小花就这样开放了。当时老家那边很需要风雨天地行的光盘，电脑配置自带的一台刻录机根本不行，刻完盘还得校验，跟不上要求。于是接着又买了两台刻录机接到电脑上，那时三台刻录机整宿的刻录，一晚上能刻几十张光盘，效率大大提高。当时还没盘贴，我们俩就买记号笔变换着字体手写，刻好了他回家就给周边的同修送去。他用这台电脑学了不少电脑知识，电脑整的经常不是蓝屏就是黑屏的，那时又不懂重装系统，他就研究一键还原、光盘刻录、防火墙和杀毒软件等，慢慢的他成了我们那里的电脑高手，给当地的同修解决了不少问题。 那时我们能破网上明慧网，能及时看到师父发表的新经文，了解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事实真相，以及下载刻录打印所需的资料和学习相关技术。当看到师父在山中静坐的照片时，我心里是五味杂陈，不敢多看师尊一眼。高兴的是我又能见到师尊了，接着就内疚起来，弟子不像个修炼人的样啊，无言面对师尊。我不知道自己是块铁还是块钢，但谁都不想当块烂泥巴扶不上墙。那时心里很苦，我知道自己走了很多弯路，虚度了很多光阴，但师父从未放弃过我。2011年因为得了脑血栓，师父还救了我的命。回归大法后，我心里想着的是怎么样才能做得更好，来弥补我的过失，精进前行，报答师恩。于是我开始从同修那学习维修技术，走街串巷，风里来雨里去的为同修服务。由于当地畸形多、畸形老、维修难度大等实际情况，我们果断保留了佳能4880和4980两款耐用型机器，除此以外的全部停用，降低维修难度。同时根据同修资料的需求量和形式的变化，适时根据天地行论坛的经验，开发新机型做有益的补充。有时和同修一起研究技术，有一款便携实用的抽墨工具，就是我们共同配合开发出来的。经过多次试验后，推广到天地行论坛，效果很好，使更多的会员受益。还有一些在日常总结出来的小经验啊，我也拿到论坛上和会员们分享，共同把技术做好。在疫情期间，我需要在两地来回的跑， ID 的同修住得很分散，有的光骑车单程就得个把小时，我是管不了那么多了，保障机器的正常运转才是我的责任。骑着车子一路背着法，什么也没耽误，因为师父在红银苦其心志中教导弟子，吃苦当成乐。在从为同修当好助手中，我体会了放下自我的乐趣，体验了一个修炼人真正为他的意义所在。有一次我回家的时候，因疫情路口突然被封了，没法回家怎么办，在路边正好碰到一个买菜的大姐，我就过去问路，她说她就是绕路出来买菜的，可以带我绕出去。于是在师父的帮助下，我又有了一条新路，过后我又找到一条山路也可以通行。总之信师信法，智慧越多，道越多，封路也难不倒我。我往返两个城市，一次大概就得300多里路，一直到我回本地，这辆电动车陪着我跑了上万里的路。有一次回家路经朋友的店，我正好找他有事，他一看我骑着电动车来的，有点纳闷，就先过来前瞅瞅后看看的，琢磨着这电动车有啥特殊的没有，怎么这么能跑啊，还随口说了一句话，你这电动车加持了啊。我回答说，是啊，我这是神器啊，可以加持。做事不能忘修炼，在做技术的同时，身边的同修就不时地提醒我要多学法，练好功，多发正念。在同修的提醒下，我这几年背了不到3遍转法轮，中间穿插还背了红银五、红银六，抄了1遍法，只要来新经文我就把它背下来。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发表后，我用了将近4天的时间背会了。三，改变自己真的很重要。以前的我家里的事是漠不关心的，孝顺父母的事好像和我无关，上面有俩姐一哥，那是他们的事，我只负责活在我的世界里。修炼后一有机会也和家人讲真相，给个资料，他们连看都不看，接都不接，大多情况下都是漠视和忽略。我总结了一下我讲真相的方式，发现言语里观念上都有党文化的印记，如填鸭式的灌输，自以为是，强加于人，不听了不是一脸的不屑就是急躁，还不让人插话等，那效果就可想而知了。 我就在想，师父叫我首先要做个好人，好人应该是个什么样呢？家人常说的话也在我耳边回响，你的事最重要，一说你就急，从不考虑家人的感受。是啊，我被迫害过，家人也受了很大的影响，甚至改变了他们初期对大法美好的印象，而自我形成的思维观念障碍着我们之间的交流，阻碍着他们听闻真相，问题出在太自我上。而师父的新宇宙要的是为他的生命，自我和为他是对立的，不放下自我怎么能为他呢？想来想去，我做出了修炼中一个重要的决定，改变自己，先从为他开始。那时大哥大姐都在外地，我就搬过去和母亲一起住，陪她去购物，干重活累活，打扫家务。母亲有个卖废品的习惯，她常说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自己的工资。她是五七工，下了退休待遇政策也不知道，也没人给办，只靠我父亲去世后矿上给了一点抚恤金。她捡废品来卖，用她的说法，那是自己劳动换来的。只要我在家，每次卖废品都是我陪她去。大姐刚回来的时候很困难，那时我还没成家去外地工作，于是就把房子让给大姐一家住。大姐的孩子考大学，我帮着参谋报考志愿，考研的时候我陪着她去考研的城市。大哥忙不过来的时候，我就帮助大哥整理文案，利用家庭聚会我就讲传统文化，讲善恶，讲轮回，讲受污不变和六尺巷的故事，破除他们头脑中的无神论和进化论观念。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拉近了和家里人的距离。他们看到了我的变化都很高兴，再和他们谈真相就很容易接受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接下来请听世界法轮大法日明慧网征文选灯。
请听文章，题目是真善忍的好宝宝，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静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6日。又逢明慧网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以下是我与大家分享的亲身经历。1994年的暑假，我第一次接触到法轮大法。法轮功是我看过的第一本法轮大法著作。那时我是一名高中生，思想很单纯。我非常希望自己能按照法轮大法所要求的真善人为准则，对待身边的人或事。转眼间29年过去了，我已步入了中年。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我经历了很多，也成长了很多。过程中有酸甜苦辣的各种人生滋味。在这里，我与大家分享2008年我在幼儿园任教时和孩子们之间的故事。我所在的幼儿园是一所寄宿幼儿园，孩子们都是周一早上入园，周五下午才会被接走。这些孩子有的是父母忙生意无暇照顾孩子，有的是单亲家庭工作日无法照顾孩子，有的是想让孩子在这里锻炼自理能力。我刚到幼儿园的时候被分配到中班，初次和这些四五岁的孩子们在一起，我会觉得他们都好可怜，这么小的年纪就要和父母分开这么长时间，我一定要好好关心照看他们。但和他们相处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现调皮爱玩不听话是这么大孩子的特点，男孩子表现的就更突出一些。 老师们往往采取的办法是吼一吼，罚一罚，用教棍敲敲讲台，吓唬吓唬。可是过不了多久，就又恢复原样了。一天下来，老师们嗓子疼，心也累。在幼儿园里，老师们最头疼的就是午休时间。这么多孩子在一个大屋子里午休，睡觉的和不睡觉的相互干扰。午休值班老师就像探照灯一样，这里看那里望，刚把这边安抚好，那边又开始嘻嘻哈哈了，让你哭笑不得。大多数老师因为想让孩子们早点睡着，中午才能多一点时间安静一会儿，所以往往一吃完饭就要求孩子们立刻上厕所准备午休。而和我一起值班的生活老师每天中午需要回家一趟，我只能每天中午一个人来安排30个孩子的午休，想想都发怵。我发现孩子们吃完饭后需要一个缓冲时间才能进入睡觉状态，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呢？这时法轮大法免会网上的福宝宝童话集显现在我的脑海里。对呀，讲故事，讲福宝宝童话集里的故事。从此以后，我每天中午都会在孩子们上床之后给他们讲一个小故事，孩子们都安静地听着，等我讲完了，他们也就安静下来进入午休了，一点也不耽误时间。福宝宝童话集里的故事每一个都是启发孩子用真善忍去对待身边的人或事，所以孩子们都受益匪浅。有一天，一个孩子大声说，老师，你的故事怎么这么多，这么好听啊？我就顺势给孩子们讲了故事的来源，讲了大法真相，让孩子们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我刚一讲完，有个孩子就大声说，老师，你好漂亮哟。我知道这是生命听闻大法后的喜悦和感恩，我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我高兴地说，你们也都是真善忍的好宝宝哟。有一天，孩子们吃完晚餐，在教室里自由活动，我弹起了钢琴，孩子们都过来围着看，大家都想看，站远一点的孩子只有扶着钢琴往里瞧。我被孩子们左右挤着也弹不好，我心想，算了，还是上课的时候再弹吧。我把钢琴盖儿刚一合上，就听啊的一声，只看见小影紧捏着自己的左手，痛苦地站在钢琴边，眼泪也掉下来了。我立刻意识到，我关钢琴盖时夹到小影的手了。我急忙看看他的手，边摸边说，哎呀，真是对不起，老师夹到你的手了，老师向你道歉呀，疼吗？小影点点头说，老师，你不是故意的，是我自己不应该扶着钢琴键的，我能忍得住。我太感动了，小影已经知道用真善忍来对待别人了。我对孩子们说，你们都是真善忍的好宝宝，所以以后遇到了觉得难受难过的事情的时候，要记得心里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你们一定会平安忍过去的。这时就看见小影高举着自己的左手说，老师，你看我的手不红了，我不疼了。孩子们都开心地笑了。小孩子们真的很单纯，很可爱，很好学。听了明慧故事之后，他们吃饭吃水果不挑了，知道要珍惜食物，珍惜每一个来之不易的果实。玩玩具时不争抢了，知道要分享，要轮流玩。看到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能主动上前分担。上课都会认真地听老师讲课，因为他们都想做一个人见人夸的好宝宝。 看着这群听着明慧故事一天天长大的孩子们，我仿佛看到了他们美好的未来。这些事情我写在了教师备课本的备忘录里。周五下午开教师例会的时候，分管教学的园长在例会上读了我这篇心得感想，并高兴地说，大家看看，真善忍的力量好感人，给老师给孩子带来了快乐，大家都可以试试啊。在法轮大法被迫害的年代里，园长能这么说，足以见得法轮大法真的是像一首歌里唱到的，法轮大法照我心，温暖又光明，教我学会真善忍，做好人。
请听文章，题目是《不渝的正信》，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6日。我叫梅莲，1952年出生，今年71岁。我原来是佛教居士，跑庙跑了20年。1994年5月，我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在此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为有缘人而响应明慧网513征文，写出自己的真实故事。中共迫害法轮大法之前，我家是练功点，迫害之后，我家又成了资料点。20多年来，无论发生了什么，都动摇不了我对师父和大法的正信。我从没踏过学堂门，但是师父给我智慧，我现在能通读转法轮和师父的各地讲法了，还会打印真相资料，制作真相光盘。第一部分，这才是真正的修炼。我虽出生在县城里，但家里很苦，姊妹五个，我是老四，从小就吃不饱穿不暖，从没进过学堂门。我从小就觉得人很苦，想敬佛，想要修炼。我感觉我的师父应该很年轻。上世纪70年代，我就到处找师父。我到庙里，住持尼姑打满戒12戒，比我年轻。我觉得他比较高，就要拜他为师。他推辞，建议我去拜别的庙里年龄较大的尼姑。我坚持说，我的师父是年轻的，他还是不敢接受，让我拜他已去世的师父为师。我想修炼是诚心诚意的，就跟他一起做佛事。我是文盲，但我好想抄经书，就一笔一画地抄佛教的经文，其实字都不认识。尼姑待我很好，她说，我待你比待我的娘还好。我跟他一同吃一同睡，我舍不得吃舍不得喝，把家里仅有的油啊米啊都提到庙里去。除了上班带孩子买点生活用品，我哪儿也不去，一门心思的念经。我跑庙跑了10-20年，还是不舒服。1990年我与丈夫离婚，我带着9岁的女儿生活。1994年单位垮了，我失业了，家里没有一分钱的开支。1994年5月我又吐又拉，7天7夜水米没沾，躺在床上只有一口气儿。女儿要我去医院，我骗她说去了买了药，其实那时我连买米的钱都没有，哪有钱看病啊。又过了几天，一个同事来邀我，法轮功是佛家功，你去看看。跑庙时我哪儿也不去，但不知为什么我跟着他去了法轮功练功点。一听到练功音乐，我就觉得特别舒服啊，这不是一般的功法啊，这才是真正的修炼啊。我跟着练神通加持法，打单盘， 做加持动作时，我全身出汗，湿了衣衫，两只手掌心的汗水直往下滴。带我去的同事有点害怕，叫我把腿放下来，我不肯，我觉得很舒服。后来才知道，这是师父在给我清理身体。那时我练功，认真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带，师父的讲法一句一句往我脑子里打，只要我听到了，我就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转法轮出版时，我第一个报名买了，我不认字，就捧着书听师父的讲法录音，一个个字的问。慢慢的，转法轮我能读下来了，但同样的字放在别处，我又不认识了。有一次，我坐在沙发上看转法轮，我双盘腿，把一块布搭在脚上，看着看着，觉得脚没有了，使劲掐，脚都没感觉，我怕了，赶快掀开布，一看，脚还在。也许这就是师父说的入境状态吧。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坐来坐去，发现腿也没有了，想不清腿哪儿去了。我告诉尼姑，我要修炼法轮功，尼姑阻拦，说我会走火入魔。我说，我绝不会走火入魔。尼姑又请一桌客人，有尼姑也有居士陪我吃饭，挽留我，吓唬我，我都顶住了，决心就修法轮大法这一门。一天，我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释迦牟尼讲，到末法时期，寺院中的僧人都很难自度，何况居士，更没有人管了。别看你拜了师了，那个所谓的师也是个修炼的人，他不实修也白搭，不修这颗心谁都上不去。皈依是常人中的形式，你皈依了就是佛家的人了，佛就管你了，没有那个事。你天天磕头，把头磕破了，一把一把的烧香也没有用，你得真正实修你那颗心才行。我悟到了，要不二法门。我把以前请的三尊观音像送到当地的大庙里，把以前在庙里念经的念珠、佛教的经文、表纸等，全部托人送到尼姑那里去了。尼姑一看就吃不下饭，病了。她病了很长时间，后来住院了。尼姑托人带信，要我去看看他，我非常坚定地回绝，不去。我认为自己与尼姑的缘分已绝，我只有一位师父，我的师父就是李洪志师父。1999年我进京上访，为大法说公道话后，被非法关在我地拘留所。尼姑托一个居士要把我买出来，说他那里要人，居士对尼姑说，姐，指我，姐认定的，劝不动。我7年冤狱期满后，回到破败不堪的家，院里长满了杂草，屋内布满灰尘，相依为命的女儿已经出嫁，尼姑托人叫我去她那里，我还是一口回绝，我就修法轮大法这一门。第二部分，到我家来练吧。1994年我失业后，我们娘俩只靠我缝缝补补度日。我住的楼房很宽敞，又在市中心，有人想租我的房子，如果房子租出去了，我在经济上就能宽裕些。当我看到同修越来越多，原来的练功点有200多人时，我就把2楼的2间大房打通，对同修们说，到我家来练吧。于是每天早晚，我家2楼有50-60人练功学法。辅导员看我生活困难，想给我点水电费，我和女儿都不肯收。过年时，辅导员送来一些鸡蛋和肉，女�儿数了数鸡蛋，100个，值30元钱。 把肉一称70元。女儿说，妈，一共刚好100元，等过了年再把钱还给辅导员伯伯。过了2天，我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人对我说918。我问啥意思，他说明天上街你就知道了。第二天，集体练功用的录音机坏了，我和女儿赶忙上街买录音机，到街上明白了，录音机98元钱，刚好那100元钱买了录音机。那时我二姐也到我家学法轮功，她常常看到我家楼上楼下各色法轮飞旋，院里平地都起了莲花。二姐高中毕业，是我姊妹中文化最高的，可惜我被中共非法判刑后，她不敢修炼了。等我回来时，二姐的心脏病已经很严重了。我对她说，你赶快学转法轮，抓紧时间学，能学多少得多少。二姐还是不敢练，最后离世了。练功房里进供着师父的大法像，我每天虔诚地上香磕头，大法书保管得好好的。读法时，我总是双盘腿，用黄绸布托着大法书，严肃而恭敬地学法。大法书才是真正的经啊。第三部分，我的师父就是我的父母，我就要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1999年7月20日，江魔头与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我带着女儿和同修们一起去省政府北京上访。8月15，我们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我们在北京郊外的玉米地里冻了一宿。我当时没钱，是借的钱进京护法。我们被非法关进看守所，我们绝食抗议，为抵制迫害不报姓名。被非法照相时，我想大法弟子要注意形象，我就双手结印，笑眯眯地照。开始有很多同修，后来只剩下我和当地一位同修，还有一位锦州的同修，共3个人。我们讲普通话，警察怎么套话都套不出来。警察说，你们到底要怎么样？我说，我们只想告诉政府法轮大法好，我们只想有个宽松的环境，有大法书能修炼就行。警察又问我家庭情况，我就讲我得法的经历。当警察听到我只有母女2个，我失业了，是借钱进京上访的，警察叹了口气，你怎么这么傻哟，你一个人能顶个天吗？我说，这么好的功法，我师父就是我的父母，我师父是被冤枉的，我就要为我师父说句公道话，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我不想警察造业，我心里想着让他别问不好的，别说不好的。结果警察一开口问，我就接到电话，他就叫我在窗边蹲着，他没说不好的。最后把我们拉到我弟驻京办事处，我一看我弟很多同修都在这儿，我一挥手笑着喊，工友们好，工友们辛苦了。警察望着我很吃惊。后来我们被警察带回我弟拘留所非法关押，在拘留所里我们每天背法学法练功，我们问警察要转法轮，他不给，我们就集体绝食，他们就给了。一天晚上我双盘打坐7个多小时，心里很静很舒服。以前认识的一个居士，他老伴是个大官，来拘留所打招呼，要求不要整我。警察问我有什么话说，我说立即无条件释放我弟所有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允许我们公开学法练功。这一说他们以为我是头，其实当时我和同修们心里想的都一样。 他们就把我转到看守所严加管制。看守所里，一位同修被带着脚镣，换裤子很不方便。我对他说：“磕下，磕下。”方言取下来的意思。他无奈地说：“我也想磕下呀。”旁边的同修说：“警察说他要磕得下来一只，就永远不给他戴脚镣。”我依然说：“磕得下，磕得下。”他往下一磕，真的磕下来了一只。同修们喊来警察，警察仔细地看了又看，觉得不可思议，脚镣没有被撬的痕迹，警察只好用钥匙打开另一只脚镣。我被释放后，又学会了用电脑做真相资料。我一个人用一台电脑、两台打印机、一台刻录机，负责制作《明慧周刊》《真相资料》《真相光盘》。白天黑夜，我顾不得吃，顾不得睡，也没想着怕，不停地做啊做啊。打印纸送来了，我硬着头皮往家抱，一抱就是一三轮车。后来资料点被警察破坏，我也被绑架到省洗脑班迫害。检查身体时，我求师父：“师父，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我要回家。”结果血压升到200多，心脏也很不好。洗脑班不收我，但我弟610政法委就想把我关在那里迫害，说检查的医生是我的熟人，要换到省医院检查。我依然求师父救我。医生把我绑在机器上做彩超，结果机器抖动起来，测不了。医生大叫：“从来没有这个事，把我的机子都搞垮了。”连接上心电图，彩色的线瞎跳。医生说：“不行，它危险得很。”省洗脑班没收我，我弟610硬把我带回看守所，非法关了1年多，非法判我7年。第四部分，我不签，我不能为了工作违背了良心。从北京上访回来后，我女儿中专毕业，等待分配工作，她父亲已经找好了2家接收单位，市税务局和市财政局，多方领导已签字同意，分管政法委的市长不签字，他一定要我签字，保证不练功、不进京、不串联，否则他不签字。我知道他想以此要挟转化我，然后再去转化其他的同修。我断然拒绝签字，并劝告他们做点善事，不要株连我女儿。他一计不成，又生诡计，让我女儿签字，担保我不练功。我的女儿虽然只有10几岁，可是她分得清是非善恶，她也不签。她说：“我妈妈苦了一生，不就是为了个信仰吗？不就是为了做个好人吗？我不能为了我的工作，为了我的饭碗，违背我的良心。要是我签了字，我坐在办公室里，得着高工资，我也不会快乐。”女儿就这样失去了铁饭碗。我被冤判时，恶人们还想判我女儿。女儿守口如瓶，没有出卖一个同修。在师父的保护下，我女儿没被抓走。我被冤狱7年，女儿孤苦伶仃，四处借钱，做点小本生意。她的亲姑父把钱拿给我女儿看，都不借给她，她受尽屈辱。但我没有怨恨，那是每个人在摆放自己的位置啊。我回来后，不计前嫌，耐心地讲清真相，帮女儿的姑父做了3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保命。第五部分，20年的捐治莲花吐出新蕊。2014年上半年，给师父上香时，我惊奇地发现，家中供奉师父的捐治莲花吐出了许多新蕊。 这莲花是1995年买的，我上街买了两只莲花敬献师父，它是用尼龙布做的，每只莲花上有三朵开放的粉色莲花和一个莲蓬，几片绿叶，莲花中有细细的黄色花蕊，很好看。我把两只莲花分别插入两个小花瓶，供奉在楼上大厅师父的法像前。1999年7月20日之前，我家是练功点，每天早晚有五六十位同修在大厅里学法练功。中共迫害法轮大法之后，我和同修们去省政府北京为法轮功说公道话，我多次被非法关押迫害，后来又因为制作大法真相资料被非法判刑7年。等我回到家时，院内长满了杂草，家中到处是蜘蛛网和厚厚的灰尘，已无法落脚。师父法像、所有大法书籍、音像资料都被610不法人员抢走，只有两只莲花依然在。我又请来师父的法像，依然供在大厅里。我将两只莲花洗干净，插在花瓶里，供在师父的法像前。每年过年，我都要把莲花洗干净。2014年上半年，我给师父上香时，忽然发现师父法像左边的莲花有两朵格外亮。仔细一看，原来莲花的小莲蓬周围竟然长出了几颗浅黄色的花蕊，花蕊呈椭圆形，粉嘟嘟的，粒粒饱满，到年底花蕊已经长得很显眼了。2015年4月，有同修想拍照莲花献给明慧网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时，莲花花蕊一夜之间似乎又增长了一些。万物有灵，小小莲花进贡师父20年，吐出了新蕊。同修说，这真是古今中外稀世罕见。莲花亲眼得见我得法坚守历劫重生，亲眼得见世人渐渐清醒，退出中共党团队自救人数2015年时已近2亿。当时世界法轮大法日临近，莲花吐蕊，这真是天降祥瑞。现在我每天练完功，把小外孙女送上学校，就到街上讲真相，劝三退。明白真相的人都说，谢谢法轮功，谢谢师父，谢谢你。师父一直在看护着我，20多年的旧莲花长出了新蕊。我想这是师父对我慈悲的鼓励，愿我们所有的大法弟子修得圆满，跟师父回家。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